开卷有益，但音频更疗愈。你好，我是陈明生，欢迎您收听我的音频。那我的音频呢，主要是在谈一些有关教育的部分的事情。因为目前我在高职任教，在高职学校工作，那我的职务呢是做网管的部分。其实每一次在谈网管呢，我都习惯把网管称之为 MIS 人员。那一般公司行号里面不一定会有网管，但是一定会有 MIS 人员。所谓的 MIS 人员呢，就是 Managing Information System， 所谓的 MIS 就是管理资讯系统。那管理资讯系统呢，这个是一个很生硬的一个名词了哈。简单来讲，就是负责维修公司里面的所有的电脑，当然也包括网络的部分。哦，那一般公司行号里面设置的就是所谓的 MIS 人员。那在学校呢，会专职有一个网管呢，在负责学校所有的网络设备，当然也包含了电脑的部分。所以呢，我一开始在学校呢，我是其实我一开始不是要做网管了，我一开始也是要应征老师的职务，可是刚好学校就是刚好有这个职缺啊，就是说缺了一年，缺了很久，那一直都没有去找人。那刚好我进来，刚好我本身就是对电脑也很熟，本身就是电脑工程师，所以呢，就刚好就是以电脑就是以网管这个身份来雇用，然后顺便再拍一些电脑课程。所以我在学校的职务是叫做网管啊，那当然也有牵涉到教学的部分，所以教育跟我还是有很大的关系。那我常常在思考，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有了。过去的环境还蛮单纯的哦，老师说一就是一，没有人敢说二。那老师一进来，一进到课堂上，没有人敢说话。那反观现在呢，哇，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大了。严格来讲，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跟教育有关系。现在的你，现在的我，通通都是受教的结果。只不过呢，我们离开了学校，接下来的教育的工作就是你要靠自己。所以在学校里面，我们是接受传统学校的教育。那一旦你离开了校园，你进入职场工作，接下来的教育的部分通通都是要靠自己。那孩子还在小的时候呢，他在学校受教，那跟教育的关系是息息相关，脱不了任何的关系。那我现在在学校这样子看教育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从很久以前就有讲过，学校的教育呢总是跟我们这个社会有点脱钩了。以我自己来讲，我以前在高中三年我是念电子科，不过呢，我觉得我高中那三年，我觉得我学的还蛮好的，还蛮扎实的。那现在呢，电子科讲电子科，基本上电子科已经算灭科了，现在变成所谓的资讯科，或者是所谓的电机电子群。那我在高中那三年，我真的学基础学得很好，然后到了二专，我是念二专，我不是念一般大学，二专继续也是跟电子有关系，也是属于电子工程。那后来又在职场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学校再去念在职专班，那通通都是跟资讯电子有关系的。所以我这样子一步一步慢慢的走来呢，学校的教育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呢？当然是有，不能说它没有。可是呢，学校教，那孩子不学，那其实效果就不大。那我过去那个年代，学校教学生呢，就一定要学。你不学，你在那个环境底下，你就是异类。所以我们以前一般四五十个学生，今天如果有一个学生， 他不想学，他成绩很烂，他来学校根本就是不想念书。这种学生严格来讲 通常都会被老师特别的关注，那不是打不然就是骂。在学校他也无法尽情的去做他的事情。那你说他在学校他没有什么兴趣要学，他能睡觉吗？没办法，因为我们过去的教育就是打骂的教育，你只要打瞌睡上课不认真，小则粉笔头丢过来，大则板擦丢过来，过去的年代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孩子不学呢，我们可以丢粉笔头吗？我们可以丢板擦吗？不可能的事情。你今天丢个粉笔头过来，他回去就是告诉家人，隔天可能就教育局打电话来关切，那学校呢也承受不起这种责任了哈。所以现在当老师，你说他息事宁人也可以，因为现在孩子跟老师之间呢，基本上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默契在。过去的年代，学生再怎么样的调皮捣蛋，老师通常打骂都一定说是会有效果。可是现在呢，过了这么多年，老师跟学生之间基本上那一个互动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我不知道别的老师怎么看待现在的孩子，我只是觉得孩子不学不光是我们老师的责任啊。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家庭问题还是占多数，而且目前家庭问题其实我之前有谈过哈，有所谓的单亲隔代教养，或者是说学习障碍，再加上现在的外配蛮多的，那不同国家当然有不同的思想，所以会衍生非常多的问题。那我们不谈这么多，我们就谈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他。别的老师我还是无法去约束了，我只能管我自己，管好我自己。我都会跟学生讲得很白，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不想学呢，你绝对不要在课堂上面引起造成我的困扰，你也不可以干扰我上课的秩序。因为学生不学他没事做他会怎么样？睡觉吗？有，当然有人睡觉。那如果他不睡觉呢，他就是跟其他同学聊天，那一个不学他找其他同学聊天，另外那个当然也学不下去。所以一个不学衍生的问题不是只有他的问题，还有他身边的问题。那我们也不可能每次在课堂上面就是维持这些秩序，我也跟学生讲得很白，我不会浪费时间去管秩序，只要你不冒犯到我，你不影响到我的教学品质，基本上就是相安无事。那当然也有学生很白目的，既然他白目不尊重你，那当然只有把丑话先讲在前面。打跟骂基本上目前是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像上个礼拜学生在那边讲话很吵，很简单啊，就叫起来啊，站在门口啊，学生讲脏话啊，我最讨厌学生讲脏话，在课堂上面讲脏话听起来格外刺耳，所以我只要听到有同学讲脏话，第一件事情先叫他站起来打个嘴巴，自己打，然后叫他去门口站着。你骂他你打他又浪费到时间，还是有很多学生想要学习的，所以遇到这种状况当然也会很不爽也会生气啊。但是为了把这个困扰降到最低，要速战速决赶快处理，把他叫起来站在门口那边去。当然这个是我并不常这样子做了，只是说呢，当学生人数很多的时候，你还是要想办法去控制一下环境。今天如果你不控制环境，你就会被学生所控制， 因为学生也是会看啊。如果今天你在教室里面常常骂学生，常常骂学生，其实这些学生呢是无感的。你骂多了，骂久了，学生也是没有什么感觉啊。反而呢，有时候这些学生会在旁边静静的欣赏，这个老师有个在起笑。我真的很少发脾气啊，因为我也看着其他老师在那边当场发飙的时候呢，我也是用一种欣赏的角度在看，何苦呢？你这样子骂的面红耳赤，学生真的只是在看笑话，倒不如说想一些方法，能够用最快的方法呢，快速的方法呢，能够去把眼前这个问题把它排解掉。真的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处理学生的问题。身为老师，除了教课之外，还要想办法去控制全场。那我也是经过很久的磨练了，好几年的磨练，才慢慢的找出自己的一个节奏。可是呢，其实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学生进来，今天你用的这一套用在另外一个班级可能就不管用，所以还是随时要去做一些应变的措施。不同的学生一定要有不同的教育的方式，正所谓的孔子说的有教无类嘛。但是我觉得后面那一句话比较重要，因材施教，大家都这样子教没有错，可是每个人的吸收程度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就会用同一套方法呢？那现在的孩子最大的问题是不想学。你教的再好，他也是觉得没什么，很难去吸引他的兴趣了哈。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兼顾每一个孩子，那只能尽量想办法，让这些孩子呢能够在你上课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些乐趣，然后同时之间不要让孩子的情绪去影响到你，千万千万不要让孩子的情绪轻易的就把你给激怒了，这也是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的一件事情。那一开始我们就有讲说，我们现在会这个样子呢，都是从过去的教育所累积的，那一旦离开了学校之后，所有的问题都要靠自己来处理了。那我们也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学校的教育方式呢，其实跟这个社会跟这个环节好像是有点脱节的，因为毕竟我们讲的嘛，学术界跟在业界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今天学校所教的都比较偏向于理论比较多，学术的理论，可是呢工作场合在业界需要的就是实务经验。所以过去我们一毕业之后投入到职场，你要马上衔接工作通常都没有办法，通常都需要有一段的所谓的职前教育训练过程。以前呢，我们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公司，一定会有一个试用期3个月，因为学校所教的跟职场所用的还是会有一些代沟啦，有一些代沟，所以就必须透过在职场这边去做一些衔接教育。可是呢，现在的工作场合已经不允许这样子做了，现在都把这个教育训练的成本呢都转嫁到求职者的身上。也就是说，今天你要到我这家公司来上班，你一进来就是要直接上线，我哪有可能开时间去给你教，这个是你自己要学的，而不是由公司来教育你。所以现在的公司行号通常要找的人都希望他直接到公司，就是第一天上班就是要开始有所产出，怎么可能说第一天上班我还要去教你，那我找你这个人进来干什么？所以现在的教育训练通通都完全 丢回给求职者的身上。那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呢？我们在学校所学的为什么会跟这个职场会有一些脱钩呢？没办法，教育，在学校的教育通通是这一些学者所制定出来的，我们都一直沿用过去的教育理念。只不过呢，我们目前教育的课纲在108年、109年，在最近这几年有慢慢的修正。那到底是修正的比较好，还是修正的比较不好？其实这个很难解释啦。尤其是一两年前呢，我们的教育单位呢又弄了一个所谓的学习历程平台。这个学习历程平台做什么用？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高一的学生一开始念高中的时候，这个平台就可以同时记录他这三年里面所学习的一些过程，所以叫做学习历程嘛。只不过呢，我上个礼拜有看到新闻说，学校为了这个学习历程，学生为了要做这个东西，也是弄了很久。毕竟呢，这个等于是有点像做个人的资料，个人的学习资料，然后通通都要放到网络平台去。那当这个孩子三年毕业之后，去衔接后面的大学，大学这边可以直接去开启这个孩子过去三年在高中所学的这些内容。他只要透过这个学习历程平台，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孩子过去三年学习的怎么样。利益虽好，但是瑕疵很多。为什么呢？讲白一点，我这三年我可以做假资料啊。孩子所学的跟丢上网络平台的，我内容都可以造假啊。甚至于说这个孩子的资料通通让老师一手包办，这也有可能啊。所以很好的一个 idea， 可是呢，搞得学校单位，搞得这些学生，他还要去处理这些额外的资料，当然大家都不愿意啊。那我在学校也有负责建制这个学习历程平台的部分。其实呢，这些孩子他其实很单纯，他只要把一些资料就把它整理一下之后，就把它丢到这个平台上面去。比如说一定要放的就是个人的履历表，个人的自传之类的。那这个东西是学生自己做的吗？当然也是啦。可是只要是做这种资料丢到平台去的，十之八九呢有可能都是别人做的，这个也无从查起啊。因为这个学习历程平台只是要用来记录这个孩子三年的学习的内容，那至于说他学了什么，这个孩子最清楚啊。那网络平台这个资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没有人知道啊。所以大学这一边接收到资料的时候，他去查看，我的老天啊，你要叫大学的这些教授一个一个看吗？那也是增加他的负担啊。那这个有好处吗？我刚才讲的这个学习历程平台，它的利益很好，它可以同时之间去记录这个孩子高中这三年学习的内容。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会衍生到很多假资料的问题，因为孩子他不想做，可能会求助于老师。那这三年过去了，大学这边的教授要去看这个资料，他一个人要看很多学生的资料，他一定是看不完的。那他会看得很仔细吗？这个也很难讲。所以增加许多负担，那到底效果怎么样？其实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个学习历程平台好像才经过了两年吧。 那没有人知道说到底它的效果是怎么样。学习历程平台在过去我们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因为过去连网络都不发达，过去根本就没有网络，通通都是纸上作业。那学生的状况怎么样啊？最简单就是直接跟他面谈啊。有没有办法造假？没办法。所以呢，现在教育跟过去的教育整个环境都已经不一样了，更何况现在孩子也变少了，可是呢要做的资料竟然变多了，这不是很奇怪吗？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孩子学了什么那是其次，孩子的行为有变差，我觉得这个才要需要重视。毕竟现在的孩子看到老师会说老师好的不容易啊。好，我们并没有强制要求学生看到老师一定要敬礼，在我们过去的 年代只要学生看到老师不敬礼就是会被处罚，有点像威权的时代。可是现在呢，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孩子他的行为，毕竟这个孩子来自于他的原生家庭，你在这边骂得半死，他回去家里面去当大爷，那有用吗？所以我说教育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于这个孩子的原生家庭。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原生家庭呢？因为有一些孩子呢，他原来的家可能不是他原来的家，他可能是因为有外配嘛，可能有那个阿公阿嬷嘛，所以父母亲可能不在家，所以我也衍生很多教育的问题。更何况比较底层的这些，比较基层的这些父母都在外面工作，回到家都累了，这些父母会去盯着孩子的功课吗？我想应该也不会。在外面工作了一整天，回到家当然就是休息了。那孩子我相信这些父母只要看到孩子回来没有什么状况，没有什么异状，应该也就不会干涉太多了。所以这个教育的层次会越差越大哦。那一些家庭环境比较好的那些父母亲，那他应该会去做比较哦，因为毕竟可能在市区大环境里面，孩子跟孩子之间都会做比较。那比较在偏乡差距的地方，孩子比较没有什么好比较的哦，大家只要每天开开心心来学校，然后回去相安无事，这样就好了。所以教育的问题呢，除了孩子的问题，除了家庭的问题，还有城乡差距的问题吗？其实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城乡差距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在偏远的地方车子都可以到，基本上有什么偏乡呢？除非是住在很远的山上了，不然其实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城乡差距。我倒觉得现在最大的差距是思想之间的差距，要学习跟不学习之间的差距，观念的问题。孩子不学，你强迫他学，他还是学不进去。那至于那些愿意学的，基本上他就会督促他自己去学。那我们目前以我所观察的部分，就是私校跟国立的也有落差。如果今天这个孩子他自己愿意读啊，父母亲不用盯着他的，他在国立学校应该是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这个孩子他本身不喜欢念书，他去国立学校，我想应该国立的老师应该会都会比较照顾那些愿意比较有自主性的愿意念书的，对于那些比较不爱念书的应该也不会花时间去管他们了。那如果这些不爱念书的跑到国立学校去，他可能就会被排挤，或许会被学生排挤， 更有可能会被老师所排挤，因为老师没有时间去管这些学生，所以不爱念书的就会比较偏向于跑到私校去。那私校这边，不爱念书的聚在一起会产生什么结果？第一个就是秩序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会吵闹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些私校的老师呢，除了要教书之外，还要想办法去控制学生的秩序哦，真的是有点不大容易。不过我相信只要在私校教过书的，他走到哪里，他只要是在教育体系，基本上他都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私校的学生问题通常会比国立的学生问题来得比较多。不过我这样子讲呢也不是那么正确，因为在前几个月，在109年上学期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南部地区有一所国立的职业学校，国立的发生了所谓的霸凌事件，有一个孩子被霸凌了，竟然被霸凌了很久的时间，那后来被爆出来，国立的学校也会有霸凌事件。我们不能强调说国立啦，其实只要是学校地方就会有霸凌事件的产生。那这个霸凌事件的发生呢，通常都不是一天两天的，通常都是长时间累积下来的。那会产生 这些霸凌的事件，学生一定是知道的，但是学生如果不讲，那就要透过老师了。那如果老师没有发觉，学生又不讲，好，那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被掩盖的越来越深。最近有一部国片在讲台南启聪学校，过去也是发生霸凌事件，然后真实的真相我是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不过呢，在一个聋哑学校都可以产生霸凌事件，更何况这些私校正常的学生。那对于霸凌事件，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今天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孩子回到家他一定会有异状，不可能说这个孩子他在学校被欺负回到家里面还会嘻嘻笑，绝对不可能。就像我小时候也是在学校被霸凌过，我回到家我就会闷闷不乐。那我小时候是个胆子很小的人，我遇到所有的事情我通通都不会讲出来，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只有靠父母亲的察言观色了。那我的父母亲也是都忙着工作，毕竟我们家的环境也没有说很好，所以父母亲都在工作，那对于教育这一个部分也比较没有去关注。所以说霸凌的这个事件呢，除了孩子本身他如果被欺负他会害怕，只要他一害怕什么事情都不会讲出来，这个时候做父母的就很重要了。所以我常常会跟 我常常会去注意孩子回到家到底有没有什么异状，只要这个孩子跟你有说有笑嘻嘻哈的，基本上他在学校比较不会有什么状况。所以身为父母亲的就必须要很注意，如果你的孩子还小，才国小国中高中之类的，只要他回到家你要随时察言观色，今天这个孩子回到家闷闷不乐的什么都不跟你讲，那保证一定有状况。可是如果你要问他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他还不大愿意讲，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你像我的孩子在念小学的时候，我要问他学校的事情他也是不想讲啊。那为什么不想讲？因为孩子还小，他觉得那个是他的秘密。所以呢做父母亲的就要慢慢想办法，从你直接这样问他问不出来，可能就要从其他的管道去问他了。那如果你要让你的孩子呢在学校避免受到欺负，真的就要随时去注意这个孩子的言行举止。 只有多多关心孩子，你才会知道孩子他的状况怎么样。那同样的，我们在学校当老师，我们也会随时去关心这个孩子上课的情形。其实反过来讲，今天孩子回到家闷闷不乐，那表示他在学校有状况。哦，那反过来讲，今天孩子在家里面不开心，他去学校当然也是会闷闷不乐的啊。同样的道理，所以不管是身为老师也好，身为家长也好，我觉得是需要多一点耐心去关注你的学生，去关注你的孩子。只要多一份用心去关注，我相信这个问题，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好，今天就跟各位谈到这个地方，下次有机会再跟各位聊，谢谢你们。